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可能？可能等到你这样子关，哎，道理纯熟了，对不对？圣义地的这种种子呢，无漏法身的种子，在你阿赖耶识当中，力量大过于你对境取向生心的习惯嘛。所以你心这个时候就可以淡住圣义，对不对？不随顺什么？不随顺见闻觉知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圣义回来照料见闻觉知心意识的分别镜像，非实性嘛，对不对？没有实性，既然没有实性，你会去分别义还是义吗？不会，不会，就这么简单。所以它只是次第。如果你执一执义，就会坏掉修止观的次第，因为你要升起圣义地的无分别智，是需要次第止观而升起的，懂吗？这就是为什么科判下层说一思坏真实方便。如果你执一的话，就会坏止观的次第方便，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这种人呢，修百千劫根本就不会，就不可能开悟的。好，好，这是第一颗。接着我们看看第二颗，一思坏法性变。啊，一思坏法性变，就是说，如果你不了非一非一的话，那么你对于法性的如理知啊，跟气证就根本不得真实，你根本不能够去辨别何谓法性，何谓真实法性，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不了一切法的共相啊，对于名言所显的共相就不能了，你就会一直不断的陷在什么？陷在表象上啊，你就一直不断的陷在表象上。因为法性旁边写，法性按照瑜伽师地论就是共相的意思，共相就是我们在一切的分别相当中归纳出来的最大交集啊。比如说我拿这个钟跟这个黄金的佛像，请问这两个相有什么交集？你能告诉我吗？啊，哎，勉强说就是那个黄色，都可以归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颜色，对不对？黄色。那你用不同的分类可不可以？可以，说得通就可以。可是如果你执一执义的话，你对于一切分别镜像当中去归纳抽离出那个共相的能力，你就会失坏，你根本见不到，你根本无法做抽象的思维，是这个意思。你根本见不到一切分别镜像归纳出来的那个抽象的概念。因为我们如果要去修学止观气证法性，一定要能够观察诸法差别相所产生出来一种最大的交集。交集是什么？交集表示说，我今天见到的并不是真实，见到的是带着自己的概念的分别，对不对？我今天再去看一个境界的时候，我是带了很多共相的概念去分别这个境界，于是我要慢慢去修正这个共相，就是我的名言、我执跟法执的所依处。所以如果你于一切分别境相看不到共相的话，你就根本被你的共相抽象的概念系缚而不了之。而共相里面最难破的就是两个啊，三个。第一个空间，第二个时间，第三个数量，这三个共相是最难破的。修止观到了佛金刚预定才有办法破这三件事情，否则你一直不断的被数量分别、被空间的分别、被时间的分别带着团团转，而这样东西都不是真实有自相，都是共相的概念。那更不要说你用价值观去模糊你所见到的境界，你以为你见到境界是客观真实的外境，没有带任何概念的分别，有，我们自己不了知而已。所以如果你执一执义的话，你就根本会失坏见一切法共相这种自省的能力，你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这样如实了知。好，我先学义这样讲啊，请看经文最后一行，复次善勤精会。这第一颗呢是出过失，出过失分两颗，先次执一的人啊，认为圣义地跟诸形象、五蕴形象是一的人，会有什么过失呢？他说：若圣义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旁边就写执一了。如果你执着圣义地相跟五蕴形象是一的， 那么会有什么问题呢？冒号，会有以下这个问题。那么圣意地相就会像是五蕴造作的形象一样堕杂染相。杂染不一定是恶哦，杂染就是可以恶可以善，这叫做杂染。你可以依着五蕴的造作会起一念善，你当然可以依着五蕴的造作起一念的恶心所。那么能够被你依而生起善心跟恶心，这一种所依止的相就叫做杂染相。很多人一看到杂染就一定说是恶的，不对啊，他也可能生善，就是因为不稳定嘛，啊，因为他的心是无常转变的嘛，所以这个心呢、啊、是杂染分别的啊，是杂染分别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把圣意地跟五蕴形象当作是一相的话，那么圣意地相就会跟五蕴造作心所一样，是属于杂染一类的心。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圣意地相就会呢怎么样，也应当属于如是堕杂染相，如是如谁，如五蕴造作相，就会跟五蕴的心王心所一样呢。那圣意地见圣意地的时候呢，一念不觉又生三系啦，对不对？当你证得真理的时候呢，也常常会糊涂啊，不可能嘛。证圣意地的时候呢，你见什么相都还是带着圣意地去观察一切，你不会被圣意地之外的镜像吸附牵得团团转，对不对？怎么还会依圣意地相而生杂染心呢？不会的，后文就会去驳斥这样的观念。如果你认为是依相的话，那么五蕴所造作相堕杂染，那么圣意地相也应当会生杂染才对啊，对不对？所以它多半虽然是生善，可是它也会生恶心才对啊。好，这个画个小斜线啊。如果你执一相异，就是执差别的话啊，执异相的话，那会什么过失呢？底下就来显出它的过失。善清净慧，若圣意地相与诸形相一相异者，就是执异啊，执差别，那么会有什么过失呢？冒号，因非一样哈，应当不是底下，不是一切形象，我在白板上多了一个字的，不是一切形象的共相，名字为圣意地相。记住，圣意地相的定义是什么？一切五蕴形象的共相，名之为圣意地相。比如说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对二乘行者而言，这个就是一切色受想行识的共相，对不对？所以不管色受想行识五蕴所缘的镜像是眼还是病眼，对不对？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管你是属于什么样子的东西，它有多大的差别啊，多大的差别，或者是前后期的差别，形象的种种差别，显色的差别，形色差别，不管它五蕴所造作的形象有多少差别，它的共相都是相同的。共相就是普遍于一切造作的差别下都具备有这个特性，所以共相就是法性。法性二乘行者所认定一切造作五蕴相的共相是什么呢？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四大共相。二乘人所证的法性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而大乘不共的共相旁边请写法无我性啊。二乘人啊，共三乘了，共三乘都证无常、苦、空、无我，可是大乘不共二乘的是证法无我性。所以在瑜伽师论当中呢，圣意地相他偶尔也常常写，比如说我们下一品那个一切法相品当中呢，他说圣意地是什么呢？一切法无我性，一切法无我性就是圣意地相啊。这是二乘跟大乘不共对于一切形象共相的定义有差别，我们这边先做一点了解。那么如果你认为啊，五蕴所造作的对镜像呢跟圣意地相不是一相的话，那表示说啊，真理是真理嘛，那么五蕴行的差别相是差别相嘛，对不对？那么于是无常、苦、空、无我就不是普遍五蕴行差别相的共相嘛，因为它是别相啊。所以无常、苦、空、无我跟我们今天五蕴所造作的种种差别相是另外一个道理嘛，是另外一个相嘛，是 它其实应该不能叫做共相，这种色意地相，这种无常苦空无我的特性法性相，应当称为别相才对，不应当称为共相，对不对？共相就应当是普遍的嘛，每一个差别相都具有别有这个特色嘛。但如果你说五蕴之外啊，五蕴之外别有色意地，色意地相跟五蕴所形象是两个差别相，那表示说这个共相其实是别相，不是共相。那这样的话就不符合共相的定义了嘛？共相的定义是说一切差别相都具备有这个特色，才叫做共相嘛。啊，你说共相离五蕴相而别有，那表示它只是别相嘛，就不叫做共相嘛。这道理明白吗？啊，这文言大概稍微一点这样理解哈。好，那这个是显示这两边的错误，那底下就做结论啊，结论善行经会。由于今时圣意地相非堕杂染相，这是结第一段啊，执一的人，所以请在非堕杂染相旁边写执一。你执一的人认为五蕴行跟圣意地是同一相，那如果是同一相的话呢，圣意地就会跟五蕴行一样堕杂染嘛。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圣意地就是圣意地，圣意地的圣者他不会生出什么五蕴行的杂染心，对不对？好，他的三业呢是清净的，是恒常清净的，身与意呢是不用防护也不会生出过失的，这是圣人的形象啊，所以他不是属于杂染相啊，对不对？这是举事实啦，啊，举这个事实，因为这个事实相违啊，所以翻回来前面你执一就是不对的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叫结执一是错误的。那第二句话，驳斥执意也是不对的。他说然而圣意地相与诸行共相，对不对？圣意地相的确是一切五蕴所造作相的共相，这个是现况，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吗？一切有为的五蕴所造作相，每一项哪有一项不是无常？你告诉我，你可不可以举一个有为法说它不是无常？每一个有为法都是无常啊，表示五蕴行的有为相都是无常，没有例外啊。那既然没有例外，那表示说无常这个法性并不是离开五蕴行别有一个特色吧，对不对？所以你执意就是不对的吧。啊，所以呢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而今啊，由于今时圣意地相它就是一切五蕴造作分别相的共相，因为五蕴所造作一切的有为法相都具备有圣意地这种道理，这种法性的存在，所以显然你执意是不对的。好，是故圣意地相与诸行相都无异相，不应道理啊，不应道理，这是一个结论，结论执一的人是错的。那么如果你认为圣意地相与诸行相一向异相是第二的人，也不应道理啊，也不应道理。好，若于此中如果二类菩萨各执一词，第一类的人认为圣意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分号，或者你主张圣意地相与诸行相一向异者，据点你执这两类的主张任何一种啊，由此道理当知，一切以上这两种主张都是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双斜线，双斜线。这个时候呢，你所证到的法性就不是真实法性，对不对？你就失坏了，那就没有法性的存在了，对不对？那事实上如果没有办法去契入法性，法性如果无有真实可证，那么根本我们不用修止观的嘛，对不对？止观就没有正量可得了嘛。而事实上你真的能够修唯识观、般若空观、四念处观，你所证到的四念处就会证到无常苦空无我啊，对不对？唯识就会证到唯识无意识意显现啊，般若就会证到缘起性空啊，对不对？你每一个止观都可以证到他所契入的法性啊，有啊，都有所契证的法性的真实啊。那你如果你执一执意的话，你就不能够说法性存在。如果法性不存在，止观修了半天也没有用，修了半天还是打坐妄想而已，对不对？所见的还是法相嘛，你所见到的只是分别相，你根本没办法弃证无分别智啊。啊， 这一个道理，就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真如了嘛，对不对？就没有真如，就没有法性，就没有道理，就没有实相啊，对不对？所以你执一执一都是错的。那么于是呢，我要问了，诶，如果一也不对，那一也不对，那这段文字背后的命义在讲什么？背后命义在讲什么？啊，背后命义在讲什么？我们前面讲这是次第的关键，对不对？而这里是什么道理？啊，这里是什么道理？一个是因缘，一个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是有差别相的，因缘所生法都是无相，都是空，对不对？没有真实嘛。比如说我说这有一条龙，跟我讲我这边有一条老虎，名言是不一样，对不对？是我的动机不同嘛。我要跟各位心中所创造的印象，我的因缘，我的那个用意，我的目的，我的动机啊，以及企图在你们脑海中生出的印象，这个因缘是有差别的。但是我不管讲这里无所有当中去生出一个所谓的老虎啊龙啊，都是无所有的，对不对？龙虎等名言的法相纯粹是空无相，可是他要表达的依之而生的那个因缘相各个有别。龙四大的那个真实的五蕴的龙跟虎那个因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不二则对比谁太归，是借着因缘法而说的，可是因缘所施设的名言却通通都是空相。懂意思吗？是一个一跟缘的差别，因缘跟因缘所生法的差别。那么于是我们在一切法相品才会安立三相，对不对？由片计所执相说名言空，显现无相之法，对不对？是指名言不管有多少差别，它总之都是无相，对不对？总之都是无相，显现法性是一嘛，对不对？如果你不被片计所执的名言分别而认为有差别的话，你就会弃证什么？弃证名言所缘都无差别，对不对？你可以离开法相的系缚，而借由遣除片计所执而弃证什么？遣至圆成实嘛。你只要与依他起，不见片计执，就会见什么？就会见圆成实嘛，对不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后面那一品才会借着安立所知三相用来讲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如实因缘就是因缘，不多生法相的话，这种智慧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谓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法相因为只是名言嘛，对不对？你要见缘起，只是缘起，于中不生法相，再做分别的话，那你所见的相都是实相，就是这么简单。实相就是法性，你就如实见到这一切法相依之而生的因缘，你知道一切法不管是多少差别，只是缘生缘灭，此外没有名言所说的分别，你于中何必还会有美丑长短大小方圆的分别呢？于是你不会取相，不会生心呢、啊、是不是这样子？这不就是弃证法性的功德吗？了解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面要安立三相的理由。安立三相是我们能够了解我们原来是借由这样子观察，所以它是一种观察的善巧，对不对？假安立一些概念，一些所知三相的概念，让我们不要受名言的系缚。所以它只是名言跟名言依之而生的那个因缘，是名言跟因缘的差别。所以因为这个差别是这样子的关系，是观待假立的关系，所以它没有什么依跟义的关系。所以你不能说它是依，不能说它是义，因为名言是依着因缘假立的，而因缘也借着名言安立去说明它的差别，对不对？所以因缘跟名言是两个互相观待的。那既然观待的，就不能说是一嘛，也不能说是义嘛，懂吗？啊，你听我不？因为 我假设你们都是听过舍达城论的了，所以你们应当会有一个所知三相的基本概念了，所以我预留伏笔在这个地方，你们总是不要把文读过而已，文背后都要你要升起一个理解，不要斗于一个习惯啊，回敌啊，佛法就是不依不依就丢啊了，问题你脑中记得一个答案就是不依不依有什么屁用呢？前面如果你不了解，原来止观只是次第，次第就不能说是依义嘛，对不对？对不对？先依着五蕴去见生一地，后来去真的能够见到生一地，而不受五蕴的吸附，这是先后的功德不一样。所以只是先后就不能说是依义，所以你要把这个密义要找出来啊。这一段文也不是跟你讲，这个诸就是五蕴的造作跟生一地到底是依，你的答案万万要不会。原理性空啦，不义不义啦，你补几块，补几块名言有啥老用啊？都不老用的，所以你一定要读经，说简单简单，说难也是难，就是这个道理啦。你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经要有人说，就是这个意思。你要真的能够去体会，而且体会是在你的生命经验上有受用。因为你这样子才会知道嘛，所以今天你见到那个相，那个相同时会具有两种相，一个是因缘，对不对？因缘是不带名言的，但是借由你的取相分别，你就会带上名言相，对不对？在因缘上面，懂吗？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可是名言只是空相，而缘起的东西呢是根本没有生的，对不对？根本没有生，那它就是缘在那边不生不灭的集散而已嘛。你说哪有你名言所生的那一法的生跟灭呢？根本没有生灭，可是呢你借着片计所执名言的安利就会有生灭了，对不对？因为它只要缘起的那个相表现的量变大过于而生出质变，于是你的名言就不一样了，你看待的名言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就会觉得它有生灭吗？它有染净吗？对不对？所以你所看到的染净是你灌上去的名言以后所生的分别。如果你如实看缘起的话，缘起无生无灭，对不对？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只是你取向的分别而已，而取向分别就是名言。所以你只要搞清楚名言无相，缘起无生，你就可以了知这边的不依不异是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两者是观待道理所生的，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异，所以这边显出观待道理、片地所执跟依他起的两种观待，对不对？这两个不能够独存，两个彼此观待。我们借着片地执去认识依他起，对不对？依他起也借着片地执说他有，说他无，说他是一，说他是异。所以既然是如此，片地执根本无相。所以你就不能借由无相的片地执说依他起真的有生灭，真的有依义嘛？就是这样的缘故。好，所以背后的道理啊，一定要了解啊。所以这个都是关系到你用什么止观去体会的。好，这是第二大段。好，第三大段，依是坏法相去辨别，般若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佛陀去赞叹须菩提的智慧，说须菩提。其智甚深，为什么甚深？不坏假名而说诸法相，对不对？中论讲半天破27品的法相，证入性空的法性以后，他还是要出来。虽然证一切缘起性空，但是能够不坏假名而生诸法，对不对？可是中论在这个部分讲的就少了。如果你对于圣义地相跟五蕴所造作的相执一执义的话，你就会坏掉法相安立的方便，因为不得安立法相，佛不说法，对不对？我们也无从了解，众生就永远沉沦六道，不得出离吧，对不对？乃至于哪会有佛出来嘛，对不对？佛如果不说法，佛就是治疗汉，佛能够称我叫佛吗？就不能叫做佛啦，对不对？所以呢，这些法相通通会失坏。如果你对于圣义地跟五蕴所造作的相，如果你执一跟执一，就会有这个缺点，就有这个过失。好，请看本文230页 第五行，复次，善亲近会，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都无异者，这个是执一的人冒号，有什么问题呢？那如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无有差别，那一切形象也因无也因如是无有差别。也就是说，如果圣意地相跟五蕴所行所对所触的相都没有差别，是一相的话，那么五蕴所造作的相也应当跟圣意地相无有差别才对呀、哪呢？哪呢？拜托，我就会把这个闹钟啊供在法坛上面啊，我拜咱拢拜戒的后啊，是不是这样？不对啊，我们对这种相是根本不可能升起什么恭敬心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乃至于呢，请你以后叫我陈水扁，可以吗？不可以啊，陈水扁别有他人嘛。虽然有人在听扁的时候故意把他的名字改成陈水扁，他现在也想改成别的名字啊，对不对？所以表示名字还是约定成熟的世间真实，不能释怀的呀。他就是跟圣义帝不一样，圣义帝显现无有差别，可是一切形象你不能说他无有差别啊，他还是要依着约定成熟世间相应串识的名言嘛，对不对？他该什么名字就说他什么名字，你不能坏他的法相的，对不对？如果你说无蕴所形象跟圣义帝相是一相，那么一切无蕴所形象就跟圣义帝相无有差别，那你就坏了法相了吗？对不对？起来给倒的杯啊！啊，这样子说法，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沟通了嘛？怎么沟通呢？对不对？一切都没有分别，啊，假赛嘛就可以啊！啊，狗改不了吃屎，那我们也可以吃屎喽，对不对？没有分别嘛，不是这样子嘛？我们还是要回来依着世间真实哈，这样子的随顺啊，这样的真实心去受用，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讲粗鲁一点，就像墨雪所说的那个样子而已嘛。好，所以啊，修观行者于诸行者如其所见顿点，如其所闻顿点，如其所觉顿点，如其所知，这就是六识的分别。那么你六识分别所见的是无分别，那不因后识更求圣义啊。那你修止观的人何必在见闻觉知六识分别所形象当中当场就已经见到无分别相了，何必要修止观去另外再求一个圣义地相呢？是不是这样子？你是很久没有睡了，想借着打坐修止观睡一支香吗？没有意思嘛，睡掉以后一切相都无分别了，对不对？一觉微微起来，很快，对不对？这都是胡说八道，对不对？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差别的。这段话就讲这个意思。好，第二个，执意会有什么问题呢？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如果你说他们是这个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冒号，会有什么问题呢？因非，非也要非，下面，因非诸形五蕴所显的，那五蕴所显的就不是为无我性，为无自性性，啊，为自性，为自性，为无自性，旁边就写空，为无我，啊，为无我性，一个就是空性相，一个就是无我的性相。你就不能说无蕴所显现的就是无我性，就是无自性，对不对？你不能说无蕴所显现的无我性跟无自性就是无蕴所显现的圣意地相，你不能这样子说啊，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圣意地相应当是无分别的，那么在无分别的无为所形象当中，怎么还会有无我跟无自性这种名言的差别呢？对不对？所以呢，在唯识瑜伽师的论当中呢，对无我跟无自性、无我跟空、无我跟无常、无我跟苦都有个别性相的定义，乃至于无为法它可以分作六法，可以分作七种真如，乃至于呢，在实地所证的灭地会有十种无为，对不对？表示无为真如虽然是圣意地的无分别相，可是随顺因缘它仍然有种种差别名言，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此这般可以看得出来，你不能说无蕴形象就是显现无分别相，连无为相都有种种因缘安立假名的分别，像啊真如啊、实际啊、涅槃啊、法性啊、共相啊，这些 都是指圣义地像的差别名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不能够把无分别就当作是一切无运行的圣义地像，而圣义地像就应当通通都是无分别像，所以一切行也应当是无分别像，错。无运，好吧，无为法都可以因着各种要说的因缘假立各种的名言了、啊，对不对？何况一切诸行所对的境、啊、一切所对的境应当是会有分别的、啊、不应当是无分别相、啊、这段文就讲这个意思。好，第二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又因具实别相成立冒号，什么呢？所谓有真实的杂染相，有真实的清净相，所以杂染相既然是有自性就不得灭，清净相如果真实有，它应当我们现在就可以见，对不对？那可是呢，这事实上就不然了，啊，事实上就不然了。所以如果你觉得是有异象的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当时可以看到杂染跟清净，啊，杂染跟清净。那这样子的别相成立呢，是不合道理的，后文就会去截非，啊，就会去截非。好，这个我想也不难了解。所以世尊就跟善清净慧说，善清净慧，由于今时一切形象皆有差别，并不像圣义地相的无差别相，修观行者也不能够于五蕴行当中呢，如其所见冒顿点，如其所闻顿点，如其所觉顿点，如其所知，就认定为圣义地，必须于后时啊，于圣义地所显的圣义地相后时更求圣义。事实上是这样子的，表示你要有法相证入法性，还是会有前后差别的次第关系啊，并不是法相及法性。本文这段文就是截执一者的错误啊，执一者的错误。法相只是名言，而名言是借着这个名言的方便，要我们去观察名言依之而生的因缘，而由因缘的缘起法则知道是性空，由此去证入法性，对不对？不能够由名言的差别向上直接去见到缘起性空的法性，也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够抓住口头禅，并不了解，并不是说一个人他处处能够讲缘起性空就表示他是见地者，懂吗？只要读过书的他都可以讲缘起性空啊，乃至于我常常说科学家也知道缘起性空啊，可是他不等于佛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懂这个道理，会说这个道理，不等于见圣义者，所以他还是必须要真实修止观，后时更求圣义，由此可以推翻无蕴行跟圣义敌，如果你执为一相，这是错误的。好，我想这个其实只是很简单的逻辑而已哈、哦。如果你执无蕴行跟圣义敌是异相的话呢，又即诸行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名为圣义地相、啊、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圣义地，就是由五蕴行所显现的无我性跟无自性说之为圣义地，定义为圣义地，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这样定义的嘛，对不对？好，又非具实染尽二相别相成立，因为染尽是无二相，染尽无二相我们称为圣义地相，这是我们的定义啊，对不对？如果你说别相成立，那么表示无二相并不是圣义地嘛，是不是啊？二相才是圣义地啦，因为两个别相真实的存在啊，两个别相同时的成立啊，那么表示无二相是错的嘛？你怎么可以处处圣义地讲染尽无二无别呢？啊，这样子佛所说的圣义那就不对了哦，就不对了啊！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佛是这样子说的，事实是这样子契证的，所以你说圣义地跟五蕴行是异相，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故，这是结论了。是故，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分号，或者你主张一相异，都跟真实不相应，所以他说不应道理。若于此中你做以下这两种主张，都是非如理行不如正理的，哪两种主张呢？冒号底下，圣义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分号，或者你主张圣义地相与诸行相 一项义，句点。这以上两种主张，如果你唱如是言，有此道理，当知一切以上两种的主张都非如理行，不如正理。两条斜线分段。所以呢，从法相的角度，法相是为了要显现我们所观察的方便，因自安立的明句文，明句文有它所显现因缘的差别，所以你不能够说它一项义，不能说它是一项一，因为呢，像我虽然只是凡夫的五蕴身，我今天呢也并不都是所有的人认识我都称我为廖成林，乃至于不认识我的人都可以见到我，一看到你的名人，我就知道你的名字叫做廖成林，那我扣两个逮鸡嘛，你们认得我也不见得都知道我的名称呢、啊，何况不认得了我。如果名言就等于我这个人的话，那么我不用向大家介绍，谁看到我都会叫我廖成林，对不对？那事实上不然，法相还只是假立，随着名言假立，就像有一个脑力急转弯，他说啊，拿破仑这个在带兵打仗的时候、啊、喊说大军往前冲啊，结果只有他一个人冲出去，大军都没有动，请问为什么？因为他讲中文，所有的法国人都听不懂，就是这个意思，那只是讲起来好笑，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够坏法相而说诸法的，不可能的，我们还是要随顺法相说，法相就是显现因缘的差别，对不对？因此之故，有差别名相法相的安立，并不代表异相，对不对？同样的名相也不代表异相，两个人都可以称为陈水扁，可是两个人都是无同的题目，是不是呢？可是他都可以有权利说我的名字叫陈水扁啊，可是法相相同并不代表主体就是一，法相差别也并不代表这些法相讲的都只有一个人，懂意思吗？因为法相的安立只是假立，是有因有缘所以假立，因为一跟义的法相安立都只是假立，假立的法相就不能够执着它是一还是义，了解吗？表示一切只是名假，只是法假，所以主体就没有办法义的受用差别说有真实，所以一切只是方便假立。所以这第三段文撕坏法相这一段告诉我们，法相只是随顺因缘而假立，你不能于中执实是一，执实是义。对于差别名，你就不能够说它是异相；对于同一名的两个主体，你也不能说它是一，对不对？所以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一段文：如果你执圣义谛跟五蕴行是异相，是一相，为什么会撕坏法相，破坏假名安立的事实？因为名言只是假立，假立只是为了要显现因缘，对不对？于中你去执一执义都是错误的，懂这段话的含义吗？所以我们读文不只是要解文义，要知道它的含义，要在这个地方作证，这个叫做由文义而深入实义，对不对？那你说阿伯的归期跟我说结论就好啊，前面第一段话你就跟我说止观修学要按照次第，对不对？第二段话就跟你讲因缘跟因缘所生法非一非一，第三段话就跟你讲因缘只是假立，不能执一跟不能执义，不就了了吗？好，我如果这段文就这样写，根本没有观察的方法，对不对？那我们学佛法很累，要背书啊，背对什么屁用，你背下来这些法则根本都完全没有办法观察现象。所以呢，我们今天经文呢、啊，经文是要你在心没有烦恼定定的过程当中，那样子去静静的思虑，对不对？去圆念这个法句，然后如实去观察你的所缘境相，然后把这个道理能够借由这样子去自己作证，是这样来的。所以要如实借着文句的方便去起止观，然后去证到文义背后所要显现的实义，在那个地方要自己作证。而不但如此，这个叫做法住，法住智，对不对？你还要弃证，弃证涅槃智。怎么样弃证？要对治自己的烦恼， 烦恼尽除了，对不对？能够安住在圣意，不随着相启动贪嗔痴初衷的分别，这个时候才叫做涅槃智。否则永远都是什么法住智，你只能够把这个法相搞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所以这些都是用功的进程，懂吗？用功的进程。好，所以呢，我们要透过闻思修入三摩地，在三摩地当中能够超过闻意而证入实意，称为法住智。当这个法住智能够安住我的身心，不取相，不生贪嗔痴，这个时候慢慢远离烦恼，那一念清凉的心就叫做涅槃智，对不对？那种涅槃智会有一种安住的智慧跟修养。法住智只是你有很多法相的正确的概念，阿弥陀佛，对不对？一观一观会次第增上，所以每段文你都要如实的去正观跟思维。好，还剩15分钟，我们看看下面这个譬喻啊。譬喻其实就简单，我们讲一个譬喻跟后面的譬喻所有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各有科解，我稍微把它科解一下。请看2300页倒数第五行，天的部位呢写尘厄欲尘，对不对？前面呢先说法，然后呢这里呢先用再用譬喻啊，再用譬喻来说。他这边举了好几个譬喻，他说善清净慧如罗贝，罗贝就是我们海边捡的那个罗贝哈，罗贝挑白色的那个罗贝，他说罗贝上的鲜白色性，所以鲜白色性是一种色，是一种色，罗贝是一种四大，四大都会因为我们眼根对它的分别光波，我们的取向会有色的分别安立，那么于是呢我们就把裸背呢称为叫做法相啊，或者是五蕴形象，鲜白色性比喻成圣意地相，裸背称为法相，鲜白色性称为法性也可以啊，也可以。那么如果呢就像是裸背上面的那个鲜白色性一样呢，不易施色与比裸背是一相还是异相，所以一相异相要顿点。我先科解开来好了哈。那这段文是在譬喻什么呢？譬喻我们的六识分别的色根所缘的镜像。你到底见到的是一个白色的物还是白色？你见到的是白色还是白色的罗贝？白色的罗贝的像到底跟你所见的白色是一像还是异像？是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是异。离了罗贝就没有罗贝的白，没你如果没有白色的概念，你也认不得罗贝上的白，你听有无？所以我们公孙龙啊，2000多年前都说白马非马，白马非马指什么？指异象，白跟马是异象，所以它是错的，对不对？对，它是很合逻辑的一种辩证方式，可是它的概念不合佛法的说法啊，不合佛法的说法。所以在这边呢，你要说罗贝上的白跟白色的那个概念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是不容易的，那是不容易分别的。那么这是表示我们的色这个眼去缘色生的眼识啊，表示这个东西啊。如果你不能够离开眼缘色生识的话呢，你于中所对的法相跟法性，你说是一说是异，乃至于五蕴所造作的对境，以及你圣意地无分别所缘的圣意地相，到底是一跟异，那就很难去理解了。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什么凡夫的所缘的色。那以后面的这个金跟黄色比喻的是圣人的眼根啊，罗贝的白色是指凡夫眼根所缘的色，金跟黄色比喻的是圣人的智慧，他的眼根所对的镜像色到底是一跟异，你说是哪一个都也不对。所以呢他眼缘色生的事呢分成罗贝的白，还有他说如罗贝上鲜白色性，金就是黄金，黄金上的黄色，比如说我们这尊佛像，我们假设它就是金哦，是黄金，事实上它不是黄金嘛，它是金属舵上的金，黄金的颜色嘛。 所以呢，这个东西上面黄金所塑的像上面的那个所显现的黄色，到底跟这个黄金的本质是一还是异，你也说不上，你也说不上。所以黄金的黄跟罗贝的白这两个例子都是讲掩饰，都是讲掩饰。你与掩饰所缘五蕴的造作，跟由此所显现的圣意立相是异还是一，你说什么都有过失的啊，都有过失的，是不易失色的啊，不能够用名言假失色而容易理解的。好，这个是约掩饰来说，底下呢是约耳饰原声来说的。所以他说如空喉，空喉是不是就是像古筝之类的，古琴之类的东西，他说如空喉身上美妙曲性。好，我们说一个人所弹奏出来的 melody， 什么叫 melody？我们只会在坑坑刚刚坑坑刚刚一堆声音，对不对？你于中你哪会听到什么叫做 melody， 乃至于会有所谓的好听跟不好听，对不对？他呀，这个人拉小提琴怎么跟杀猪的一样，你怎么会有这种分别呢？乃至于莫扎特他如果拿一个鞋子装上几条弦拉起来也还是很好听呢，对不对？所以跟乐器的好坏跟上妙曲性你怎么去分别，是一是异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例子呢，这个譬喻呢，是约耳饰所缘的生成啊，所生成啊，不易失色与空喉声啊，空喉顿点跟声是一相还是异相，也很难失色，也很难失色它的一异相。好，这个是约耳饰说的，底下是约鼻饰说的啊，鼻饰对于黑尘上所烧燃起的妙相性，也不易失色于彼黑尘，是一相还是异相？黑尘就是沉香木嘛，哈，沉香木燃火了以后呢，就会一缕清香起来，你闻到，哎呀，这个是上妙的香，对不对？这是黑尘木的香，所以黑尘木跟它所燃香的那个香，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也是不易失色啊，不易失色。像现在呢，有香精。它不烧黑尘，它烧香精起来的味道，如果你眼睛不看它是什么东西的话，只要闻起来像黑尘香，你就以为是黑尘所烧出来的，事实上不是，香精造作出来的香味，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它是一也不对，说它是异也不对。好，这个是约鼻饰所施设的。那么底下呢是约舌饰，舌头啊，舌所缘的镜像，如骨胶，那个骨胶应该是胡胶啊，加上一个月字旁在旁边，如胡胶上面所显现藏起来的那种心猛力性，也不容易施予一笔胡胶是一相还是异相，不容易分别的啊。这是约我们所谓的舌饰，舌饰要去分别，因为舌饰就是五蕴嘛，对不对？那么五蕴你从当中去了解无分别的生意力相，知道什么？知道，哎呀，我的舌头其实是尝到这个味道，尝到无常的味道，对不对？啊，你知道这个东西，如果我爱这个味的话就会苦，对不对？于中显现无我，而这个无定相呢，无自性相呢，就显现空，对不对？你可以尝到味道的时候呢，圣人的心地当中会升起无常苦空无我的理解，他可以去体会于中所显现的生意力相，可是你就不能够说它是一相还是异相啊，这是约舌饰的分别来看的话。好，底下呢那个喝离啊也是舌饰啊，舌饰。所以这里呢是表什么？表有违法跟无违法。胡椒是有违法，喝离的色性是表无违法，是它天然的那个味道啊，天然的味道。他说如胡椒上面的心猛力性，喝离也是一种离嘛哈，那个离那个下面那个淡性是错的，是色性。三点水就下面一个下很色啊，喝离上的色性，你说它是一是异，就跟胡椒上面所分别的心猛力性说是一说是异一样的，不易失色，不易失色。而这两个譬喻所表的，胡椒表的是有为，因为是人造作出来的味道嘛，对不对？磨碎了一些这个生物以后所造作出来的心猛力的胡椒味，而喝离的色性是天生自然，对不对？它的 什么时候长，什么在什么地方长出来，它的味道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你说它是好吃不好吃，这也很难去说它是一相跟异相。好，这边这两个例子呢是讲我们的触觉，那不是舌识。然后底下呢讲深处，深的触觉啊，深的触觉，它用兜罗绵，兜罗绵是印度当时的一种非常精密贵族才用的一种棉花哈，所抽的那个线兜罗绵。他说兜罗绵上面的柔软性也不容易去用名言来说它那个柔软性跟兜罗绵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这也很难说啊，很难说。好，这是约触觉来说的。好，底下呢是约意识分别啊，底下几个例子都是用意识分别。那么意识所对的是什么？法尘嘛，啊，所对的是法尘。那么意识所对的法就有什么？就有清净法跟杂染法。底下的熟书提壶是约圣言量，圣言量是法界等流清净的善法。所以底下呢，我们用意识心去思维圣言量上妙的法教。所以于熟书上提炼出来的提壶，提壶是乃至品当中最高级香味最纯的啊一个提炼的制品。就像我们听啊原教啊，这个熟书啊，熟书是已经很圆熟圆顿的教法，你于中如果能够直下气入本心，气正的那种圣意地相，也不容易施设于彼熟书，熟书就表示圣言量，已经圆顿一言施设的名言，跟你于中提炼出来的提壶，就是那个法性的那个圣意地相的味道，你跟那个熟书的名言，你要说它是一相跟异相也都说不上，不容易分别。好，这是约大乘法，好，这是约大乘法。好，底下呢是约二乘法，好，底下是约二乘法来说。他说你在声闻教的经典当中用你的六意识心去听闻，那么于中呢你会证到善法印啊，证到苦谛的四行观，证到一切行的一切圣意地相，无常苦空无我，那么这个就是你所证的共相，所证的法性。所以跟前面的熟书提壶，熟书提壶表的就是大乘相应的经典，那么你于中所证的圣意地相的一时相应，跟你于二乘的教典上所证的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也是法性嘛哈，那这些都是六意识心去听教言而弃证的，也都很难施设是一还是异。好，我先这样选讲啊，这个都有它譬喻表法的意思。又无一切行上无形啊无常性，一切有漏法上苦性，以及一切法上普特伽罗无我性，不意施设于彼诸行呢，是一相或者是异相，很难说。好，所以诸行无常，有漏皆苦。啊，诸法无我，乃至于没有讲的涅槃极境，你要跟一切五蕴造作行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也很难讲。好，所以这段文显然是要讲三法印，所以我墨学就讲它是用这个声闻教典去表的意识所触证的法义，你理解的法义跟你所缘的名言到底是一相还是异相是很难分别的。同样你在大乘相应经典当中的名言以及所弃证的圣意地相，你说它是一相也是异相也是很难讲的。好，这里的熟书提壶的譬喻跟一切行无常苦无我的譬喻，这两个都是指教言意识所缘教言的体会。好，底下贪嗔痴是讲有漏的心所，也是意识。我们讲啊，深山与世意也是有四有三种恶行，意业上的恶行，意业上的恶行就是贪嗔痴，对不对？所以底下就是讲有漏意识所生的种种相。他说呢，如贪就是我们的贪心所啊，我们的根本烦恼贪心所上所显现的不极尽相跟杂染相，不容易说跟贪的形象分别它是一相或者是异相。如于贪这个心所上面，于嗔于痴这三毒的心所跟本烦恼心所上面，你要去分别它的不极尽相跟杂染相是一相跟异相，当之一耳，也不容易施设，不容易施设。 所以呢，这熟书提壶、无常性跟贪嗔痴性这三个譬喻，都是指意识，都是指意识。那么前两者呢，表清净法；后面的贪嗔痴表杂染法。清净法当中又分成大乘相应经典的所行，跟二乘经典的所行。如果你于中不能够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去如理寻思、如理作意思维的话，你于中就还是怎么样不了生意。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你已经圆前文，我们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东西都不能够离开心意识，就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前六识分别嘛，对不对？而前六识个别个别，前六识可以去触一切五蕴所行的对境。于中你也可以去了什么圣意，可是五蕴的对境跟所了的圣意，到底于中你要用六意识心去分别是一是义，都说不上。如果你不能够超越诸法一心相，于中又细论分别的话呢，你种种都会是错误的。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好，那这个几个譬喻呢，我看我留到下个礼拜再跟各位用白板解释。我们就先不解释，先把它的科分先弄清楚就好了。好，第三行，如是善清净慧，圣意地相不异思于诸形象，一相一相善清净慧，我于如是维系即维系，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墨学是这样分的，维系即维系是约法相思坏来说，甚深即甚深是约思坏法性说，难通达即难通达是约我们前面的思坏真实方便来说。如果你思坏了止观的次第，思坏了法性的分别，思坏了法相的随顺，你都不能够超过诸法一义性相，而去对于圣义地跟诸法形象是一是义，难成如理正觉。所以他说于此现正等觉都是难的，现正等现等觉已，为他宣说显示开解施设照料，而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曰：形象括弧圣意象。有人校对这个文呢，他说这个文那个形象呢，那个象可能要改成形界哈，这个我们保留保留。形界或者是形象啊，都可能可以解释哦。形象跟圣意地相离一义性相，就是离形象跟圣意地相，你主张的一相跟意相。如果你于中不离六识分别而认为它有一，认为它有义，这一种主张比非如理行。所以分别的旁边呢，写不离六意识心，对不对？不离六识嘛，所以我们譬喻才用六识来分别嘛。所以如果一与我执这个部分不离心意识，那么不了心意识所缘尽是心的分别，于法上面呢又去分别法相跟法性，于中呢又把五蕴行跟圣意地相分别是一是义，这些都是重重妄想底下，都是属于非如理行啊。如果众生是这样子思坏法性法相真实方便的话呢，仍然会被相所吸附，仍然会被贪嗔痴的粗重所吸附。所以他说众生为相附即为粗重附，如此之行者要勤修止观而乃得解脱啊。止观就是三摩地，你要能够依于切实地论呢，真正修学唯识观，或者依波尔经如实修学空观，或者依阿含如实修学四念处，才能够真正离相附跟粗重附的系附。你不会去主张依，不会主张义，做二边形的偏见，对不对？能够离这二边，才能够契入中道实相啊。所以这段文啊，我们简单快快这样的分别。我们下礼拜呢就要入后面一切法相品，一切法相品在2308页啊。这段文也应该会很快，因为不长啊，不长，所以我们下礼拜主要就来讲这一品啊。这一品一直到2310页就结束了啊，所以不长啊，主要是它定义很非常简短啊，所以各位先去预习，也顺便复习我们这一品啊。超过诸法一一性相啊，把这个科句啊自己断文断开来弄清楚就好了。好，今天到此。